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是世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请放掌。我们讲到第七品啊，弥格迦勒这一品，第一经。啊，这边就是讲到共伴住者跟独住者的差别嘛。啊，这边所谓的共伴住跟独住啊，不是有没有人陪着，而是内心中有没有喜爱啊这个东西，这种结福连结着。啊，这从哪里看得出来呢？就是在我们六根缘六境的时候，啊，有没有产生啊这种啊喜爱？因为喜爱就表示什么？它是跟贪染连着，有喜爱难抵啊，这边的喜爱就是难抵。那如果有喜爱的话，那在六根缘六境的时候有产生喜爱的话，那背后就表示啊，心中仍然有一种贪婪。所以当有贪婪，那就表示有结合啊。那这个结合，sanyogo，它就会跟五下分结的那个结有关系啊。五下分结那个叫 sanyojana，就是这个 sanyojana。所以，与难抵桑优伽那这种结福啊，这种桑优伽那就是结福嘛，跟它连结啊，桑优陀的时候呢，那这个叫共伴住者。那相对的，如果说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即便你住在自己一个人住，远离人群，其实，在这个标准上，在这个修行的标准上，它仍然被称为共伴住者。那独住者就刚好相反啊，就是在眼见色耳闻声这个状况下，没有产生欢喜欢迎捉着不放，那就是表示喜爱灭嘛，仍然是眼见色耳闻声，可以，可是没有追着跑。没有很喜欢，喜欢的放不下啊，那就表示这种喜爱灭没。那喜爱灭没，那就是没有怀贪染嘛。一般说我不贪，我不贪啊，怎么看得出来？那就看在这眼见耳闻鼻嗅当下啊，你有没有产生那种喜爱？而且那种喜爱是放不下的。啊，只要失去就难过，得到就欢喜，那就表示什么？后面的贪婪还有，我说我不贪，我不贪，怎么不贪？啊，有的时候很高兴，啊，遇到他喜欢的特别开心，遇到他不喜欢的特别不开心，那就表示什么？那个贪跟嗔就在里面啊，作用着。啊，所以为什么？不是说要你脸臭臭，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有些东西得到跟失去，能够维持一种平等的心，啊，也不是说不能够笑啊，就是说 哦，没有欢喜，那就不能够笑。可以笑啊，拥有我喜欢的，我也可以笑。可是失去的时候，就失去姻缘就到了嘛。哦，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忧伤难过，那就表示什么？我仍然可以欢喜，但是我没有那个贪婪。所以这个一点点维系的差别，不要误解说啊，学佛的人都不能笑，不能欢喜，欢喜表示有贪心，那就看后面连续的是怎么样子的反应。所以第二段这边相反的就是没有欢喜，没有欢迎，没有黏着不放。那就表示没有喜爱，那就没有贪染，所以这个被称为独住者 （ekavihari），独住者。所以这样的人这样的比丘即便他是住在村庄边，那身边很多人有其他的比丘众、比丘尼众、近士男、近士女，甚至有这个国王、大臣，还有其他的外道。来接近围绕着听他说法，那这样的人仍然被佛陀称为 Ekavihari，就被称为是独住者。所以也就是说，在人群中仍然被称为独住者，所以就不会在人群中遇到喜欢的就坐着不放，遇到不喜欢的就会动怒。就会发脾气，那都表示什么？后面隐藏着什么？贪婪，跟嗔恚，有一种憎厌，不喜欢、讨厌，所以那种都叫做共伴住。所以要能够达到独住的话，没有这一份的喜爱，坐着不放，所以在任何情况中都能够维持一种平等的心处在人群中，那情绪就不会上上下下。那第二经也是弥格迦勒的，那第一经跟第二经都是在讲同样的事，所以我们看看从这个组织架构里面，我们来看看这两经的差别我们把这个架构捡起来。如果你们要看，看你们的那个目次表也是可以。如果你们书本的话，可以看到目次表第几呢？第三屏，应该第几页了？我看。第七、第八，第九页，第九跟第十之间。那如果我们用这样子剪贴下来的话，这样子大概就可以比对出这两经的差别。同一位尊者，那前面是这一经是共伴住跟独住者的差别。那第二经是喜爱集，就是苦集；喜爱灭，就是苦灭。我刚才讲的第一经共伴住在眼见色耳闻声之后呢？有欢喜，有欢迎，那就是用喜爱生嘛，那就表示还怀贪染，那就是跟贪染结合了 与喜爱结合，那就是跟贪染结合。那第二经呢，是说这个喜爱集起，那就是苦集，也就是眼见色耳闻声之后，产生这种欢喜欢迎，一直坐着不放。那这种喜爱生其实就是苦的集起。我们说苦怎么来？就在我们自己眼见色耳闻声当中，苦就累积起来了。 这是第二经要讲的。所以第二经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第一经的第一个部分，只是第一经在讲共伴住，就是有喜爱，跟喜爱连接着，有喜爱连接着就是跟贪染，怀着，心中怀着贪染。那第二经是说，这是喜爱生的，那苦就激起了。有贪染吗？有贪染，有贪求，那个苦就会来了，就会慢慢的累积起来。那第二经的第二段是说，喜爱灭就是苦灭。那第一经是说，这样的状况，喜爱灭的话，那就是那种喜爱的结缚断了，那就没有贪染，那就是独住者。所以共住跟独住不是旁边有多少人，而是内心有没有喜爱，这种贪染连接着。那第二经是说，这个喜爱生就是苦集，喜爱灭就是苦灭。所以要灭苦的话，怎么灭？就在眼见色耳闻身上面要去关注着，要看好。因为那个习惯性，我们就是看到喜欢的欢喜了，希望它一直维持下去，那就是什么贪染心在作用了。那有着这一层，眼见色耳闻身，但是没有随着它而颠颠倒倒，有欢喜，可是没有随着它，这个当它消失的时候，无常消失的时候，心不会乱，心不会跟着，上上下下，也就是喜爱，这种喜爱后面怀，隐藏着这个贪染就没有了，那就苦灭了嘛。所以都是在，六内处缘六外处，这上面来谈这种共伴跟独住，然后讲这个苦集跟苦灭这两经。所以第二经这边是都一样，就是眼见色耳闻身这边之后，而且这个所缘境，这六境呢，它有这种特色，就是合意、可爱、愉悦、喜爱相、欲相随、善动的，所以两经都在讲这个，就是这个所缘境其实是让人喜欢的，会产生这种欲望的，总是让人看了感觉很喜爱、很讨人喜欢的，这种所缘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小心了。是欢迎、欢喜、欢迎、黏着，还是没有欢喜、欢迎、没有黏着，这之间两个差别。所以喜爱集起，那就有苦的集起，所以要灭苦，怎么灭？就在这边灭嘛。眼见色耳闻身，这个是不是就是四念处里面的身受，对吗？身跟受，那这个心是怎么样子呢？有没有欢喜？有没有黏着不放？这个心，这个贪然有没有？所以有些经在讲这个心念处的时候，是说有贪然知道有贪然，没有贪然知道没有贪然。那什么叫贪然？就是那种喜欢生气。那第二段这边说喜爱灭就是苦灭，根源尽的时候，没有欢喜欢迎，抓着不放，黏着不放，那这样子就喜爱灭了。为什么呢？以喜爱之灭尽，则有苦之灭尽。所以要达到灭苦的话，就是在六根源六尽上面去看到。后来呢，这个米格加勒就这样子修，后来他就成了阿罗汉了。 最后他就成了阿罗汉众之一。那接下来的四经呢，三四五六都是同一个经名，叫沙弥体。那这四经我们可以一起看，这是同一位尊者，关于同一位尊者的这个经典，这几个。所以这四经都是关于尊者沙弥体。沙弥体第三经是关于摩罗之叙述，第四经是关于有情，第五经关于苦，第六经关于世间，就是摩罗、有情、苦、世间跟他们的叙述。那这个尊者沙弥体，那这当中这些经典被省略了。为什么沙弥提的这件事情会特别被独立记载在这四经？其实沙弥提是有一些背景的，就是他这个蛮特殊，他是王舍城这边一个家庭的孩子。然后有一次呢，就这个王舍城是属于摩迦陀国嘛的频婆娑罗王的时候，那频婆娑罗王遇见就跟佛陀谈话的时候，这频婆娑罗王就是悉达多太子刚出家的时候，他从克萨罗一直往南嘛，就一直往南过了恒河，到了这个王舍城这边。那摩迦陀国这个频婆娑罗王就想要留住他，他以为他不喜欢他的克萨罗国，他希望他留在摩迦陀国。其实克萨罗国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国，曾经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王子来到摩迦陀国，频婆娑罗王就想留住他，但是他说整个国家给他管理都可以，等于让他国王当国王。但是悉达多太子那时候出家了，他不要，他要去修行，找这个生老病死这种解决的方法。那频婆娑罗王没办法，只好跟他约定说，好吧，那你修行成就的时候记得来见我哈，把他们约好。所以佛陀成佛之后呢，他初转法轮之后又度了这个一千位比丘，就迦摄三兄弟，然后他就开始北上，要回他的国家去，就经过王舍城这边，就跟频婆娑罗王见面了。所以在那场谈话里面，这个沙弥提也在场，那他听到之后他就很欢喜，后来去出家了。沙弥提呢，他为什么叫沙弥提？从他一出生，他的家庭就变成越来越成功，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富裕。然后这个孩子呢，也是就是很活泼可爱，很快乐的一个孩子。所以呢，就因为这样的因缘叫他沙弥底。沙弥底的意思就是成功繁荣，所以字义上就是成功繁荣，他有他的一个特色。那他出家之后呢，他有一次在这个温泉精舍在那边就遇到了摩罗来干扰，这是一个真实外在的另一个众生来干扰他，想要干扰他修行就吓他然后沙弥提就跟佛陀报告这件事情，佛陀就教他怎么样子面对跟处理所以这四经为什么会特别记载在这边第一经是摩罗之叙述，佛陀告诉他什么叫摩罗有摩罗没有摩罗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第一经关于所谓的摩罗，什么叫摩罗所以沙弥提就问佛陀摩罗摩罗，其实摩罗是一个发音 M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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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 摩罗，摩罗啊，究竟如何会有摩罗或者是摩罗之叙述啊？就是有为什么有 maro 跟 mara panyati 啊？那讲的什么叫摩罗？所谓的摩罗是什么意思？那佛陀就跟他解释。其实沙弥提也是很有根啊，根性还不错，这个觉悟力相当高的。他这件事情之后，后来他就能够用这样的方法来面对这些干扰啊。他后来就成了这个自己宣布他得到究竟智了啊。所以啊，佛陀教他的这个方法啊，面对这种干扰，那后来他就因为这样子而得解脱了。所以这边说，佛陀跟他讲啊，何处啊，任何一处，有眼、有众色、有眼识，还有眼识所能辨识的东西，啊，那边就会有摩罗跟摩罗的叙述，所以摩罗在哪里？六内处、六外处产生眼识。啊，然后去辨识这些东西，那就是有所谓的摩罗跟摩罗的叙述，啊，耳鼻舌身意，啊，所以这一经是完整的保留，六根缘六境产生识，然后能识就是能够辨识嘛，啊，vinyatabang，啊，就是识的功能就是能够去辨识。有什么辨识？那有能够被辨识的东西，啊，那就是这四个，这就是所谓的摩罗，摩罗之叙述。那如果说没有眼、没有色、没有眼识、没有眼识所能辨识的东西，那就没有摩罗，没有摩罗的叙述。啊，耳、鼻、舌、身、意也是一样。那第四、第五经同样的方式，只是摩罗被改成有情，啊，有情有情，sato 有没有？sato sato 就菩提萨埵的那个萨埵就是这个 sato sato。那什么叫有情呢？啊，跟前面一样，只是摩罗那两个字用有情下去取代就对了。所以有情是什么？就是有眼见色，然后产生眼识，然后能够有眼识所辨识的东西，那就叫有情。那苦，什么叫苦啊？dukkha，苦就是 dukkha，dukkha，什么叫苦？那就是一样，哦，眼见色，有眼识，然后有能够辨识的东西，那就有苦了。那第六经是讲世间，世间是什么？local，local，local 就是世间。什么叫世间？哦，我们的世间法，世间法是什么？啊，其实就是啊，六内处、六外处、六识、六识所能辨识的东西，啊，那个叫世间，或者是世间之叙述。所以沙弥提这个因缘，因为这位尊者的特别，所以有四经保留在这边是关于他的东西。所以这个摩罗苦，还有什么有情跟世间，有还没有，就是决定在什么有没有六内处、六外处、六识。跟六识所能辨识的东西，那后面四经，啊，七跟八是两位尊者，这一品其实都是记录什么？就个别的尊者的修行，所以七跟八这两经也很特别，就是我们看第七经哈。第七经是关于 Upasena 这位尊者，他被蛇咬，然后中毒了， 然后他快要生命要结束了，那他怎么面对这个过程？就明知道快要死了，他怎么办？哦，那就看看他的修行，他是修哪个方法？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他一点都没有恐惧，没有害怕，他甚至他不愿意在他们一起用功的山洞里面去留在那边，就死在那边，他不愿意，他希望其他比丘把他抬出去外面，在荒郊野外就丢在那边，因为那个只是剩下色身而已嘛，色身的坏散。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临终关怀，就是面对生死我们该怎么面对。我们现在都是什么，一定要人帮助念佛，对吗？很忙的念佛，那也是一个方法。甚至平常都不学佛不信佛的，有很多人很愿意在最后一刻帮他念佛，念念念他也很好就结束了，那也是一种方法，但是也不鼓励了。那平常都不用功，然后到那一刻是不是每一个都能够这么安全的平平和和的走，不一定。那时候我们想说在佛陀时代也没有念阿弥陀佛吧，那佛陀时代这个弟子是怎么面对死亡的？所以这一经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我们常常看到的这种之前我们常常看到的我做我所做慢前福，这个有没有？这东西就是尤其是尊者罗侯罗他有问佛陀关于如何去除我做我所做慢前福，所以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这样子平常在修这个方法那有什么作用呢？在这一经我们就看到尊者 Upasena 他平常的这种用功带来的结果，在这一刻被毒蛇咬了，他怎么面对？面对就 很清楚知道生命要结束了，该怎么办？这也是在王舍城这边的，在一个寒林山坡蛇石池。寒林有没有？Sitavane， 寒林就是现在的墓地了，坟墓区。我们现在的坟墓区都是有一块一块的，就埋在里面。可是那个时候的寒林其实可能就是尸体就这样子只被暴露就丢在那一边，所以有这个如果要修不净观的就可以到这种地方，就看到整个尸体的腐烂变化对这个色身的执着，修不净观到这种地方去修那是一种非常强烈对于贪着这个身体这个色身这种对治这种贪心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在这一区的附近有一个池，水池叫蛇石池，可能这边也就是有蛇住的地方吧。结果呢有一条毒蛇就掉落在 Upasena 的尊者 Upasena 的身上，毒蛇咬了很快就这个毒就蔓延嘛，所以他就跟他的比丘们说你们来先有把我这个抬起来带到后面去带到外面去也就是在这个身体在这边散落之前就是说在他死亡之前要把自己抬出去不要在里面大家用功的地方在这边死亡。那结果这时候尊者舍利弗也在嘛，他就跟他说我们并没有见到尊者 Upasena 的身体有变异或诸根变异可是尊者 Upasena 却如是说你们来贤友把我这个杠抬起来之后带往外面去就是在这个色身在此处散落之前散落的像一把粗糠这样子把我带出去 我们现在不是死了，赶快好好装起来，是这个文化风俗时代不一样，那个时候对这个色身，就是看得这么淡。那我没有看到你有什么变化，你为什么说把你抬出去哈？中毒在里面怎么看得到？于是呢，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尊者 Upasena 就回答说：“鲜有舍利弗，的确啊，于任何人若有如是念，如果一个人，任何人有这样的想法，我是眼，我的眼。”我是蛇，我的蛇；我是意，我的意。就是我跟我所嘛。我把眼、耳、鼻、舌、身、意当成是我，或者是我的。鲜有舍利弗，那么其身体则可能有变异或诸根变异。所以就是当执着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是我的时候。被毒蛇咬了，中毒了，害不害怕？那个我要死了，我的快要坏了，害不害怕？害怕，那就是所谓的变异跟诸根变异，吓坏了，对吗？这个，哭哭啼啼呀，如果这样的执着，可是呢，鲜有舍利弗啊，尔虞我呢，就是。尊者 Upasena 没有这样的念头，我心里没有认为我是眼，我的眼，我是舌，我的舌，我是意，我的意，就不会认为眼耳鼻舌身意，我是眼耳鼻舌身意，或者认为眼耳鼻舌身意是我的，所以我的身体怎么会有变异或诸根变异呢？我都不害怕，这个就不是我跟我的，就像我们的车子，我们的东西坏了，你执着它，这是我的时候，当它坏的时候就很难过，对吧？脸色就不一样了。你喜爱的我的杯子，我的心爱的杯子被打破了，那个脸色就不一样了。就是讲这边的诸根会变异。为什么诸根会变异？当你认为这个是我跟我的时候，当这个我或我的快要结束了，你就那个脸色那个五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就会不一样了，变异开始有一点的改变。我们说这个变异容易的易，跟这个变异。这两个怎么做一个差别呢？变异就是外形上有大大的改变嘛。那这个变异可能是肤色上的变异、内部的变异、轻微的变异。所以尊者舍利弗就认可了。其实尊者舍利弗也知道他的修行成就了，问一问他，看他怎么说。所以，尊者舍利弗听到尊者 Upasena 这样的回答之后，他就讲了。其实他也了解，他说其实那样是因为尊者 Upasena 长久以来彻底的、全然根除了我作、我所作和慢遣福。这几个我们之前常常看到的有没有？我作 Ahankara。我做是什么？就是说这是我，认为这个是我，那叫我做，Mamankara，认为这是我的，叫我所做，慢遣福就是 mana anusaya，这个就是汉译本里面会看的慢随眠有没有？慢随眠，什么叫慢随眠？这是 mana。我慢呢、自负，这个慢就是这边是用发音的这个自就是自负的意思用自负潜伏也不太适合用慢用发音慢潜伏，anusayo 潜伏， 彻底全然根除了树三摩哈三摩哈陀这个，所以你没有认为这个是我的，我那种自负的随眠也都完全去除了，所以呢，尊者 Upasena 就没有这样的念头啊，我是眼，我的眼，我是耳，我的耳，我是舌，我的舌，我是身，我的身，我是意，我的意，所以呢，那些比丘就把尊者 Upasena 的身体从床上抬起来，然后带到外面去了，所以这个 Upasena 的身体就在那边就这样子散落，就生命就结束了。能够做到我做我所做这三个去除了是什么成就啊？应该是阿罗汉的吧，哦，就是其实他已经是阿罗汉了，哦，那只是舍利弗故意问他的，我都没有看你，就他被毒蛇一咬嘛，那个时间其实蛮短的啦，马上要叫人抬出去，我说没有改变啊，你不就好好的吗，哦，你怎么说把我抬出去啊，哦，所以这一经就是 Upasena， 所以平常对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要常常这样子培养，啊，这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啊，所以面对生命的结束的时候，啊，不会害怕，不会恐惧，猪根不会变异，对吗？脸色不会变得吓得惨白，对吗？哭哭啼啼，那个就是什么？猪根变异了，面对生命突然结束。所以了解生命的流转，而不是生命，一起生命结束就什么都没了，而是知道说生命是一起一起的流转的时候，面对生命的结束其实比较坦然了。一般人会认为，啊，会很害怕面对这个是什么？第一，平常不想思考这个问题，啊，死的事情不要在我面前提，啊，不吉祥不吉利，啊，不愿意思考这种生命的问题。可是生命的结束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到了再算吧，啊，我一定会命更长命更长，所以那个命他想到那个命突然结束的时候就很害怕，哭哭啼啼，所以平常这种对生命的了解，生命的流转要 有所认知，培养这种这样的正念正思的话，生命结束的时候看我们能不能很坦然的面对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佛陀时候的弟子没有人帮他念阿弥陀佛，那他怎么办？我们之前不是也有看过几经吗？就是病重者，这些佛陀或者是他想见的尊者来见面之后，只是在重复跟他提醒对五蕴的看法，对六处的看法，然后就离开了。为什么这样子？不关怀不陪着？没有啊，那个是要让他继续用功了，那平常就很用功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不能干扰，让他持续的用功，他能够，拼到最后一刻，成为，阿罗汉的话那就最好，那有的是拼到，不来过，所以这是佛陀时代这种最后一刻，怎么面对。那另外一经，下一经也是很重要，这位尊者叫 Upavana 现见经，现见经这个所谓的现见，法是现见的，法是现见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见的 Sandhidhikho Dhammo， Sandhidhikho Dhammo，法是现在就可以看到的，佛陀说的法你现在就可以印证的， 而不是未来好几世啊，这个无数劫之后才看到的，不是。佛陀说的法是现在就可以看到的。那这个是对法的这个赞叹啊，这一句其实这边这一经只讲到法。那对于佛法身的赞叹，在巴利经里有一个统一的描述，可是汉译本里面因为翻译者不一样，所以没有一致。如果说我们看一看那个对于佛法身赞叹的那一个哈，这边这一经就是对关于那个法的那个部分的一个解释。他是在352经，是第七相应的。我看一下你们书本的话，第七伽弥尼第八相应之前的。是852页。你要检索的话，就用法是现见的，用这个关键词去检索，你就可以找得到。法是现见的。或者是你直接用非号时的就会找得到。那它是在852页这上面这边。那这边呢就是标准的对佛法身的这个赞叹文。所谓的事不坏尽性，有没有？这边讲的与佛具备坚确净性，那在古汉译里面被翻成是不坏净性，有没有？所谓的不坏净性就是非常坚定的一定不会不能够被破坏，不会损坏的一种清净的性。那对佛呢，所谓对佛的这种坚确的净性，就是信佛世尊是阿罗汉，正等正觉，名与行圆满者，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教四父之调御者，诸天与人之师，佛世尊。这个就是什么十个名号，对吗？如来的十个名号信佛是具备这十个功德。那对于法呢，对于法的净性，就是我们现在这经会看到的，是由世尊善说的法，是现见的，非好识的，请你来看的，能导引的，诸睿智者个人能证的。这个是对于法，所谓对法的净性，对法的一个描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这一经我们要看的这一经就会看到在解释这一个。那对于身的净性是什么呢？世尊的身文重，善妙修持；世尊的身文重，正直修持；世尊的身文重，修持有方；世尊的身文重，正确修持，也就是四双八倍。有没有？四双八倍是什么呢？四双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有一个初果之前的跟初果是一双，二果之前跟二果是第二双，三果之前到跟三果是第三双，四果之前跟四果是第四双。所以四双八倍就是指这个初二三四果就跟还没有证着每一果之前的四双八倍，就是入流者，从入流者一直到阿罗汉，这个里面，我们一般都只讲初二三四果，对吗？四个， 那其实在正得每一果之前，还有一个，所以等于四双，四个一双，八倍。世尊的声闻众，是值得布施、值得迎请、值得供养、值得合掌，是世间的无上福田。所以对三宝的赞叹这三句，在巴利经里面是非常标准的哈，就是每一处经典所见都是一样的。那在汉译本里面就没有这么统一了。这以后我们会看到一经，这个好像是摩诃目犍连嘛，哈，他到天上去给天神说法，你知道说什么法？那一经里面就讲这个，天神呐、皈依佛是好的，皈依法是好的，皈依僧是好的，为什么？佛是如来应供正遍的，就佛的十个名号，然后这是这三个解释，跟他们讲一遍。那些天神说，对，天神也记忆很好，马上重述一遍，就是啊，信佛法僧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一经，就是在讲第二个法，由世尊善说的法，是现见的，非好识的，请你来看的，能导引的，诸睿智者，个人能证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就在第八经，我跑完了这一经。对，这是尊者 Upavana 去问佛陀，所谓的法是现见的，法是现见的，就是现在就可以看到的。究竟如何法是现见的，非好识的，请你来看的，能导引的，诸睿智者，个人能体证的，所以。就是对于法的一种赞叹，这个要怎么解释啊？所谓现见是现在当下可以看到，今生可以看到的，非耗时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很久以后才可以看到了，不是死后的事情。请你来看的，ahi passiko，你自己来看。不需要听过别人的代理，你自己来看。能导引的 opaneiko，能够导引到离苦得乐去的，出这个生死流转的。诸睿智者，个人能体证的。这个睿智者 vinyohi，就是智慧高这个。领悟力强的人，他自己个人就能够去亲证佛陀说的这些法。那是什么意思呢？佛陀给他解释：Upavana，现今比丘以眼见色之后，体验色跟色贪染。Rupa 跟 Rupa Raga，这个 Raga 有没有？就是欲望和贪婪。佛陀说法是为了什么？去除欲望跟贪婪，那个色贪婪。所以眼见色，你就知道，你就直接去感觉体验到所谓的色，对色的贪婪。对色的贪婪是什么意思？就是前面讲的，喜欢、欢迎，然后坐着不放，喜爱生，那就表示什么？有贪染，也就是有共伴住，对吗？也就是苦的集起。 又当内在的贪染重色时、内在贪染重色的时候、那他了知、这边是用了知帕加那提这个字、我内在有贪染的重色、有贪染重色，就看到之后很欢喜、想要拥有，想要永远不失去，那就是什么贪染。看不看得到？看得到啊，喜欢到爱不释手，对吗？失去了会生气的那个东西，那个状况就是内在有贪染。这里光看这一经的话，说贪染重色，什么叫贪染？就是刚才前面那个共伴住的那一经在讲的。第一第二经在讲的，你看到东西然后欢喜欢迎连着不放，那就有难抵，有喜爱升起。当有喜爱的时候，就表示什么？怀着贪婪。所以这边说有色贪婪，内在有色贪婪是什么？看到欢喜，舍不得失去，想要更多，想要拥有更久的那种心情，就表示有贪婪，对这个所见色的贪婪。所以乌帕万那，每当比丘以眼见色仪体验色及体验色贪婪，又当有内在贪婪重色的时候，他自己了知，就很清楚的知道我有内在的贪染重色。乌帕万那就是这样子，法是现见的，非好识的，请你来看的，能导引的，诸睿智者能够去体证的。所以如来的法是现见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用等好几劫，不用等死后，现在就看到。请你来看啊，你不自己看，谁告诉我、对吗？谁告诉你？自己看啊，往内看，有没有那一份喜欢、爱不释手，舍不得。他能够导引啊，这个看到有贪婪的时候，有贪婪就有喜爱，有喜爱就是什么集起啊？苦的集起。所以苦从哪里来？有没有看到苦？看到啊。你会不会看？就这样子看，导引你去看到有喜爱了，有贪婪了，有苦了。睿智者，所以我们的智慧够睿智 Vinyohi，那你就能够立刻去体证到佛陀说的这个意思。眼耳鼻，耳跟鼻省略了，舌一样。乌帕万那，有比丘以舌尝味，吃到东西、喝到东西，尝到味道之后，你能够体验这个味、那体验到味之贪婪啊，吃了之后喜滋滋，很开心，希望吃更多，吃很多，用抢的，有没有？吃用抢的，那是什么？重重的贪婪显露无疑。这个喜欢永远味道都这么美好，一旦吃到不好的就生气拍桌子，你煮的那么难吃，对不对？那就表示什么？有贪婪。所以当有这样子对于这个味的贪婪、贪婪重味，内在的就内心嘛，那他 要了知我有内在的贪婪重味。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法是现见的，非好识的，请你来看的，能导引的，诸睿智者个人能体证的。 所以如来出现于世的殊胜就在这里，你讲的法，立刻你可以去印证，不用等待，现在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身历其中，对不对？只是没有佛陀的说法，我们不晓得怎么去看啊，只是知道苦啊，苦啊，苦怎么来的？都是别人给的。其实真正苦怎么来？就那一份内心中的那一份你看不到的，没有听过佛法，你就学不会怎么看的贪婪。所以耳鼻舌身意也一样，意便是心理现象我们的心的状况想到什么回想到什么，有没有很喜欢？很喜欢很欢迎，一直坐着不放，一直想，一直想，那个是什么？贪婪出现了。有没有这种贪婪心？自己可以看得到。所以从眼耳鼻舌身意去缘色声香味触法，从这边佛陀在解释什么叫如来说的法，是现在就可以看到的这整句的解释。那后面呢是说，刚才是有贪染嘛，那这边山的这边刚好相反，现今比丘以眼见色已体验色，而无体验色贪染，这很重要。都是同时有体验色，就眼见色、耳闻声，我们一定会有的嘛。但是有没有色贪染？没有感觉到色贪染，所以当没有这种内在的贪染重色时，他了知，很清楚知道我没有内在的贪染重色。我有没有贪嗔痴，自己可以看得到，不是别人来讲的。经过佛陀说的法，这样子你可以去看到啊，自己有没有贪嗔痴。就在眼见色耳闻声的当下，同样是还是有体验色啊，所以没有贪心，不是说不要看了、不要听，不是，而是看到听到你心的反应是什么？这里面有没有算四念处啊？身受心法在不在这里面？那个喜爱就是一种受嘛，眼见色有这个色身，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缘色声香味触法，就身嘛，然后就带来感受，这个心有没有贪婪？贪婪从哪里看到？你心有没有喜爱？喜爱到放不下，喜爱到失去的时候，脸色就变了，心情就不好了，那就是有贪婪。所以，如果说很喜爱没关系，可是失去的时候不会难过，那就表示什么？没有色贪婪。失去就失去啊，喜欢过，因缘到了，它就会消失，消失就消失。没有难过，那就表示说什么？我没有内在的贪婪重色。所以，当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是。法是现见的，非好识的，请你来看的，能导引的，诸睿智者能够个人能够去体证的，他自己可以去体证的。眼耳鼻舌身意，意有保留。所以佛陀在解释这一句话对法的赞叹的这一句话。就是从去哪里能够印证，从眼耳鼻舌身意当下就能够印证了。我们休息10分钟。那刚才那一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经，因为那一句话应该只有在这一经有这样子解说。 我在别的经典就不会再解说了。哦，法是现前，就是如来说的法的赞叹的这一句。啊，在这一经呢，佛陀有他亲口的整个的解释。啊，这一品最后的三经9、10、11啊，你们可以看到书本的看到目次这边。那这三经都同一个名称，六处处经啊，第一、第二、第三，一共三经。那我们这样子放大来看的话呢，这三经很相似，那它差别在哪里呢？它都在讲说啊，未了知六处处之集起，乃至逃离啊，没有了知这件事的话，它是离法律远。啊，这个法律 Dhamma Vinaya 是指佛陀的教法，法和律，离这个法和律很遥远，所以对于六处处的集起啊，危险乃至逃离啊，这件事情啊，如果不了知的话，那就表示我们与离这个佛陀的法和律其实是很遥远的。那如果能够对这件事情以正慧见到啊，这个也乃至亦不是我的，那可以达到苦的尽了，啊，就是断尽苦嘛。刚才那一经我们不是说在这边苦怎么集起啊？就在这当下起欢喜、欢迎、执着不放，喜爱升起了，就是苦升起了。啊，所以苦尽啊，就是也是在这边谈啊，怎么苦尽？那第二经也是前面第一段是讲跟第一经一样的，就没有了知，还没有了知六处处之集起乃至逃离，是离法律很远。啊，能够以正慧见到，然后处处被弃除，那就没有未来再存有。没有未来再存有这一句就是什么？阿罗汉果了嘛？哦，就是解脱之见里面的最后那一句。那第三经，前面半段也是离法律远，那方法解决的方法，见也乃至亦是无常苦，不认为是我等等。那这样子的话，能够厌离，得到解脱，达到不再有他处。所以第一经这三经讲的都是离法律远啊，跟怎么解决啊这个问题。第一经讲到是苦尽，第二经是讲到处处被弃除啊，没有未来的再存有。第三经啊就能够讲的是从这边解脱，不再有他处啊。所以从三个角度来谈。啊，对于六处处的集起乃至逃离，所以我们看回经文本身，处处的集起到逃离，啊，这边有这么多个，啊，作为比丘，任何一位比丘未如其实的了知，六处处之集起消逝。享用、危险和逃离，所以是五个，对吗？好，六处处，passa ayatana，passa ayatana，六处处是指什么？眼见色、身眼识、三世和合、身处。所以，也就是说，六根缘六境产生六识，根境识三者一合合，就生这个处啊。有处就有受啊。所以，对于这个六处处的五识，集起消逝啊，就是生灭了。换句话，就是生灭。但这边它是用 samudaya 跟 atthangama 集起跟消失， 所以这个集起 Samudaya 就是四谛里苦集灭道，苦苦集苦灭苦灭道的那个集是一样的啊。那再来是消逝啊，就是生跟灭，还有呢享用危险逃离啊，这我们之前常常看到嘛。享用是什么意思？对他有什么？他带来什么快乐和悦意？哦，就是眼见色产生事，然后带来了快乐跟悦意，心情好，很快乐。这个叫什么？享用。危险是什么？这个东西是会，它是无常的，它会改变的，它一定会变异，一定会消失的，这就是它的危险。那逃离是什么？逃离就是什么？对他的欲望和贪婪弃除了。所以享用危险逃离，就是在汉译本里面我们看到的什么啊？为患离，这是汉译本里面的用词，为患离。为就是享用嘛，患过患就是指危险，它是无常的，所以不要坐着不放啊。离啊，就是远离、逃离啊。逃离不是说把眼睛给灭了，而是说对他的欲望跟贪婪消除了。所以最多五事，如果没有如其时的了知，亚他不躺那帕加那提。有没有？所以这边讲的是帕加那提这个字。好，那样即是犯行未成啊，他远离此法和律啊。所以所谓修犯行，修犯行是什么？就在这边修啊，就是在眼见色产生事，三世和合生处的时候，这里面的集起消逝危险享用危险逃离，你有没有如他实际的状况那样的知道？所以修行在修什么？就修这个啊。所以修行不一定只困在蒲团上，蒲团上是加紧用功，经密集的用功，但是这个作用必须延伸到生活中，否则的话我们坐在蒲团上的时间那么短，大部分的时间都没坐在蒲团上，那怎么办？修行很少也不是啊，佛陀时代有半天要托钵吃饭的呢，然后下午才是打坐，晚上打坐，有时候下午还要谈法说法。所以对这个的观照，眼耳鼻舌身意的观照，在这上面的观照，看着守着，那个就是在修行犯恨。如果没有这样子做，表示你的犯恨还没有完成，你没有安住在这个犯恨。我说这个字为什么读犯恨而不是读犯行？读犯行很怪怪，对不对？那犯行会误以为是另外一个字啊。犯恨一般用犯恨啊，修行的话就用修行行。所以在这上面没有如其时了知，就表示我们离这个佛陀说的法和律很遥远呐。阿拉卡，远离阿拉卡索伊玛斯玛达玛维那亚。他远离这个法和律。所以当这样子说的时候，有某位比丘就跟世尊说，大师这边我完了，我完了。为什么？大师，因为我也未如其时的了知这六处处它的集起消逝享用危险逃离。所以佛陀怎么回答他呢？佛陀开始问他， 比丘，你认为如何？你认为眼，这是我的，我是这，这是我的自我。你会这么看待你的眼吗？眼是我的，我就是眼，这个眼就是我的自我，那个我就是阿塔嘛，你会认为这样吗？没有，当然不是，大师，真好。所以佛陀说，比丘啊，于此眼，你认为眼是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这也不是我的自我，如此你会如其实的以正慧全然见到此，此即是苦之尽了。有人说啊，什么叫正慧？佛陀没有在做解释的，这个叫正慧。正慧是来自这个字 Samma Panyaya， 这个对啊，什么叫正慧？正确的智慧，或者这个 Samma 它也可以有什么生嘛，它也可以有适当的意思啊，正确的、真正的。好，我们说前面有没有如其实的了知？这个了知是来自帕加纳米，这是第一人称，叫帕加纳米。动词帕加纳米，我了知。如果说第三人称就是帕加纳提，对吗？帕加纳提带来的知识叫什么？我们之前说，如果说是更高的那个阿比加纳提，阿比加纳提，他得到的知识叫什么？阿比尼亚。这个字以前翻成神通，我们说现在叫什么？睿智，甚深的知识。那如果说是，前面是 Parijanati， 有没有？这个叫什么？他得到什么 ？Parinya， 那个叫什么？骗子。所以他那个知有没有？那种知带来的知识叫什么？它之间的关系。这个我们通常都把它翻成智慧，对吧？所以这个动词它叫了知，这个呢直接了知，这个呢全然了解。所以什么叫正慧？正慧怎么来的？帕加纳提，了知。所以佛陀说，如其实的以正慧全然见到。那个正慧指的是什么？就是前面这边 佛陀说对这个六处处如其实的了知，六处处的集起消逝享用危险逃离，你能够了知这个，用这个来看待，也就是见到生灭嘛，对吗？我们说最简单的定义，见到生灭，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集起消逝享用危险逃离的时候，还会认为这个眼是我的，我是这，这是我的自我吗？不会吧。所以这个叫证慧，以证慧全然见到。你就看到这个眼，你不会认为这是我的，我也不是这个，这也不是我的阿塔，我的自我。这句话就是说，不认为眼是我的。为什么不认为眼是我的？因为你看到这个，你了知这个。所以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佛陀说，当你对这个眼，佛陀这个比丘说，眼是这样子，所以你就是如其实以证慧全然见到此。全然见到是这个字 sunittam，树就是一般树会，这个字我看有时候古汉语可能会被翻成善见，树是善，立躺是被看到，有时候有可能会被翻成善见，当然这个要去对比一下了。所以这个所谓的树立躺就完全的看到，正确的看到，彻底的看到，要全然见到，这样子就是什么苦之尽了，安托杜卡舍，杜克的安托，苦的边，有没有？汉译本会说苦边，什么叫苦边？来自这个字，那个边来自安托，到了边就是什么尽了，到了尽头就是没有苦了。同样的，眼耳鼻舌有保留，文字保留，身省略了意。所以佛陀一个一个的问他，眼耳鼻舌身意，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一个的看到？好，那如果这样子看到的话，好，那就是做到什么？对于六处处的这五事如其实的了知了。所以用智慧看到，智慧在哪里？什么叫智慧？就是看到生灭嘛，看到你对它的享用，享用就是快乐跟乐意啊，享用有没有生灭？有没有出现跟消失？也有嘛。它的危险，其实那危险就是无常啊，无常苦无我，无常必然变异，必然变异就表示它一定会改变，改变就是无常啊。所以能够逃离，对它的欲望跟贪婪消除了，这样子达到苦尽，这是第一经讲的。Esa eva anto dukkhasa， 这就是苦之尽了。我们刚才看到那一经，不是说，喜爱生喜嘛？喜爱生就是贪婪生，对吗？贪婪，对于这个的贪婪，有贪婪就表示什么？有喜爱，有喜爱就是有贪婪，有喜爱就是苦集，喜爱生喜就是苦生喜， 那苦灭要怎么灭？就在这一经讲的，这样子来看待眼耳鼻舌身意。那第十经呢，同样的，佛陀在讲同样一件事啊，就是没有如其实的了知这六处处的这五事的话，那也是犯恨未成，远离这个法和律。这另外一位比丘也说啊，他没有如其实的了知啊，这六处处的这五事，所以佛陀也同样的问他，他怎么看待这眼耳鼻舌身意？啊，同样的问答跟前面那一经一样，啊，唯一的不一样是最后一句话，刚才那一句是说这就是苦之尽了，对吗？那在第二经第十经这边说，如是你会如其实以正慧全然见到此，如此，此第一个处处就会被你弃除，啊，令无未来的再存有，处处是什么？处处怎么处怎么来的？根净是，对吗？我们以前讲过六处灭，还记得吗？六内处、六外处、六内处、六处灭就是什么？涅槃了吗？解脱了吗？苦尽了吗？不会再存有了吗？所以这边讲说处处被弃除了，跟六处灭意思是不是一样的？那边是讲到六内处、六外处的灭嘛？那这边是讲到后面一点，就是内处、外处，然后产生了六识，六这三个结合起来就产生处，这个处被弃除了，那就是前面六，也就是六处灭嘛，那就是当然就没有未来的再存有啊，因为六处灭就是什么？就是涅槃，就是解脱了，对不对？那这边讲说六处处处处是来自这个字，passa ayatana，啊，passa 是处，ayatana 是处，也就是根净是和合这个东西被弃除了，根净是没有和合，那就是六处灭，那就是涅槃。只是这边的佛陀用语不一样。Bhavisanti ayatin apunat bhavaya。阿雅汀阿普那巴瓦亚，就是未来的再存有，未来的再存有，那当然这边他用个阿普那，做一个否定词，就是这个无未来的再存有，也就是这一期生命的结束。不会再去抓取另外一个存有，bawa，有没有这个 bawa 存有？啊，puna bawa 就是再存有，又再一次的存有，就是去投生到直取下一个存有。所以眼这样子看。所以第二经跟第一经的差别就是在这一句，前面那一经是说这就是苦的尽了，其实苦尽就是没有在未来的存有了嘛，对吗？所以那个苦尽的意思就是什么？解脱了，涅槃了，出离生死了。那眼是这样子看，耳鼻省略了。再来舌也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以前常常看到的是哪一段？就看到这边，对吗？ 常常看到这一段啊，那我们现在看到更多一点，为什么这样子看待啊？因为这样子能够做到这样子，会带来这样的结果，解脱了。眼耳鼻舌身省略了，意也一样。所以这个处理不是只有一个，是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处理，达到令无未来的再存有。然后最后一经第十一经，前半段啊一样的文字哈，就是没有如其实的了知六处处的这五事，那就是离法律远。那有一个比丘也说他未如其实了知，那佛陀问同样的问题，你认为眼是常还是无常，苦的还是乐的？哎，这边好像多了一句哈。前面那两经只是认为说，你认为眼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这不是我的自我。但是第十一经多了这一句，比较完整一点哈。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第十一经。比丘，你认为如何？眼是常的或无常的？无常的，大师。那么凡是无常的，那是苦的或是乐的？苦的，大师。那么凡是无常的、苦的，必然趋向变异的，是否适合去认为它？这是我的，我是这，这是我的自我，哦，当然不是。同样的，眼耳鼻舌身意问完一遍，然后当如是看待这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如是看到的时候呢，有闻圣弟子对于眼耳鼻舌身意都会厌离。所以因为厌离，所以他离觉，因为消散，他得解脱，得解脱，这个解脱自升起，解脱了，然后解脱自见，他了知身已断尽，梵行已成，一直到，这是标准的，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三经，所以六处处要看什么？极其消逝、享用、危险、逃离。这容不容易看到？不容易。打坐的时候好好看。所以打坐的时候要修什么？不要假想观，真实观、直观、观照，看到内心，这个才是直接处理问题的方法。产生一个影像有什么用？对吧？看到佛菩萨又如何？很殊胜，的确是很殊胜啦，可是还是继续生死轮回啊，对吗？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你说止观，止观要观什么？这边是不是在讲观？这个观彻底吧，直接告诉你如何是苦尽了，不再存有了，解脱之见升起了，直达最高境界吧。所以说止观的观是什么？一言难尽啊。这些经典好好的读一遍才知道观什么。所以这一品，这第十一经 就结束了。米格加勒这一品，那下面是讲到生病品。我们看到生病品这一品哈，我看从这边来看哈，我们整品来看。生病品，这一品全部都是某些比丘、某些尊者个人的修行啊，跟佛陀的问法啊，就是其实刚才的那一品也是嘛哈。十一经里面有八经是各个比丘的修行的记录，那这一品也是啊，像生病经有两经，然后关于尊者拉德有三经啊，无名弃除有两经啊，后面三经是比较个别的啊，那应该拉德也是一个特别的人，所以他这边会有三经记载他的修行。前面两经可以说是病中的关怀还是临终关怀，因为这两位比丘都是病中的比丘啊，后来的比丘得了啊离垢无尘的法眼身啊 Dhamma Chakko，还有比丘是以无执取得解脱，这都是病重中的比丘闻法啊，世尊啊，佛陀去看他们啊，做了什么开示啊？看看佛陀时代的探病要问些什么，要关怀些什么？佛陀那个时候。所以有某位比丘去见佛陀，然后 这比丘来见佛陀，他是要报告什么事呢？大师在某间寺院，某位新出家非闻名的比丘啊，这个患病痛苦病重，也就是新出家没什么名气的默默无闻的比丘啊，他在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大师最好是愿世尊怀慈怜悯，朝那位比丘前去啊，就是另外比丘来跟佛陀讲啊，这个默默无闻的比丘哈 啊不是有名的比丘生病了。所以佛陀听闻到是新出家，又听说是生病的之后呢啊，佛陀就说好，那就去了啊。所以虽然不有名，但是佛陀没有这样的分别，还是去看了，知道非闻名的比丘。所以那位比丘远远见到，可见你看他有病的有多重，他没有办法自己去见佛陀，是另外一位比丘帮他去跟佛陀讲，当然也就是说希望佛陀给他做点开示嘛，如果佛陀能够慈悲的来关怀的话呢，给他说几句话看是他的病好起来，或者是说他能够在命中的时候能够脱离，能够达到这个出离生死。所以这位比丘远远见到佛陀来，他就挣扎着要起来要顶礼佛陀佛陀说好了，你不要在床上挣扎敬礼了这边有铺设好的座位，我就坐在这边他连爬起来顶礼 的力量都没有了，你看那个病有多重所以等于是他躺着病的躺着，佛陀给他关怀一样标准的问他说，你能不能够忍受这个希望你能够忍受希望你能够坚持，希望你的苦 啊，这个病苦的种种的苦受是减轻，而不是越来越严重啊。那你会发现啊，那这个病情是减轻，而不是加重的。所以这比丘说啊，没有办法啊，这个苦受越来越严重啊，没有办法减轻，就是病的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佛陀接着问他什么？比丘，但愿你没有任何后悔，更没有任何懊恼。好，他说：“大师，确实，我有不少的后悔，不少的懊恼。一般都是这样子，病重的时候想起很多事，太后悔了，太懊恼了，该说的没说。”啊，该做的没做，该忏悔的没忏悔。所以佛陀再继续问他说：“比丘，是否你自己在湿罗方面有可喝者的？”就是湿罗，佛陀这边不是指绿，而是指湿罗，希拉陀，希拉，从湿罗方面，有没有可喝者的？可喝者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有犯过会被提出来，会被纠正。但是呢，这位比丘说：“大师，我自己在湿罗方面并无可喝者的。”也就表示什么？持戒非常好，没问题。所以比丘，若实际上你自己在湿罗方面无可喝者，那么你后悔什么？懊恼什么？你持戒持得好吗？你在后悔什么？懊恼些什么？他说：“大师，我理解世尊所开示的法，不是以湿罗之清净为目的。”这句话很重要，你知道吗？学法一定要有湿罗为一个基础，最基础的就是五戒嘛，五湿罗，不杀盗淫妄酒。但是呢，佛陀所开示的法不是要让你湿罗清净为一个目的，湿罗清净是一个基础条件，但佛陀说法的目的不是只有让你湿罗清净，湿罗清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五戒为一个例子的话，不杀盗淫妄酒，持得很清净，能够出离生死吗？不能吧？不杀盗淫妄酒，顶多能够成就什么？维持在善道。我们说六道轮回分善恶嘛，三善道，三恶道。那不杀盗淫妄酒，只能让生命维持在人天恶道，甚至可能阿修罗，嗔心重一点的变成阿修罗，因为三善道就是什么天、阿修罗跟人嘛，三善道。所以持戒只是维持在善道，它并不是出离的。所以这边说，这比丘也理解，佛陀说开示的法不是为了让一个人湿罗清净而已，不是为了湿罗清净作为他的一个目的。所以佛陀反问他，那你既然你理解我所开示的法不是以湿罗之清净为目的，那么你理解我所开示的法是以什么为目的？佛陀当然知道，可是他要问他，想要知道他有没有了解，他的了解有没有正确。大师，我理解世尊所开示的法是以贪染消散为目的。贪染消散 Raga Viraga Atta、这个字 rag virag， 我们以前说 virag 这个字，这个字，那复合词原来是这样子 ，rag virag。那我们以前说这个字 virag， 我会把它翻成消散，但是很大部分都把它翻成离贪，因为 rag 是贪，那 v 就有离的意思，所以离贪。我说 virag 翻成离贪会有问题，就在这边看得出来，因为这边有两个 rag， 这个 rag 就是贪婪的嘛。哦，贪婪，然后离贪婪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会把它翻成离欲，贪婪离欲。所以佛陀说法的目的，如果把 virag 翻成离贪婪的话，那这句就变成佛陀说法的目的是为了贪婪离贪婪。没有意义嘛，是为了贪婪和离贪婪，所以我们说是为了贪婪的消散，就是要去除贪婪嘛，以贪婪的消散为目的。我们说佛陀说法是为了什么？欲望与贪婪的消除嘛。Chandraga 就是这个字和 raga。所以佛陀认同了，的确我开示的法是以贪婪消散为目的。借着佛陀给他开示，这个我们常常看到的，无数次的看到，比丘你认为如何眼是常的或无常的？无常的，眼耳鼻舌身意问一遍，凡是常的是苦还是乐？凡是无常苦的必须变异的，是不是要认为它这是我，这是我的？然后后面就是一样，如是见之后，厌离离觉消散得解脱，然后此处以后不再有他处，这我们常常看到的。所以这位比丘听到佛陀这样子说的时候呢，他得什么成就？无尘离垢法眼，Virajang Vitamalang， Virajang 就是无尘的嘛， Vitamalang 是离垢的法眼， Dhamma Chakho Udapadi， 无尘离染的法眼升起。所谓的无尘离垢法眼是什么意思呢？那任何集起性质者，那整个都是灭尽性质的，也就是 Yang Kinchi Samudaya Dhammang Sabbantang Niroda Dhammang，只要是Samudaya 的，它一定是 Niroda。 Samudaya 集体性质，集体就不是单一的因缘吗？它是众因缘和合而生起，既然是众因缘和合而生起，它会不会灭尽？它一定会灭的嘛，因缘改变的时候它就灭了。所以刚才 那一段我们常常看到的问，眼是常还是无常？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乐的你要认为这是我，我是这，这是我的自我吗？不。这样子可以得到什么成就？法眼升起。我们听了这么多遍，法眼升起了没有？这就是很有趣的哈，这个领悟不一样。其实为什么那一句前面那一段不断的重复，其实带来就是这个结果嘛， 就是此处以后不再有他处，啊，啊，结果就是出离生死。所以佛陀无数次的在强调这句话。那这位比丘，啊，他就领悟到了，任何他是极起性质的，那整个都是灭尽的性质。那这边这个复合词 Dhamma 我把它翻成性质，那当然 Samudaya Dhamma 还有一个翻译法，就是什么必然趋向集起的，任何必然趋向集起也是怪怪的，不太适合，所以用集起性质，也就是它的性质，它本质上就是众因缘和合而生起的那样的东西，它也会因为众因缘而灭尽，啊，只要是集起的那一定会灭，也就表示什么，有生就有灭嘛，简单来说有生就有灭，有集就有灭，这两个 Samudaya 跟 Nirodha 这两个字就是四谛里面中间那两个啊，苦集苦灭苦灭道，那个集跟灭就是这两个字嘛， Nirodha Samudaya。 好，所以，这位比丘给佛陀一提示，他就得到，这种，无尘离垢的法眼，就是完全清净的，他完全了解了，只要是集起的那必然会灭尽。那下面这一经也是生病经，啊，这位也是一样，也是新出家非闻名的比丘，啊，那佛陀会去看他，同样的，啊，问候的方式，也是问到他，啊，湿罗方面没有可喝者的，他到底后悔 懊恼些什么，啊，那同样的这位比丘也是理解佛陀所开示的法，他并不是以湿罗之清净为目的，啊，那同样的方式，啊，这个比丘说，我理解世尊所开示的法是以无执取证究竟涅槃为目的，啊，所以这一经跟前面那一经不一样，这么会讲到以无执取证究竟涅槃 An Upada Parinibbana。 刚才那一经是以什么为目的，那位比丘的回答，以贪染消散为目的，哦，第二经这另外一位比丘说，佛陀说的法是以无执取消，啊，证究竟涅槃为目的，所以这两经，啊，角度不一样，这两位比丘了解佛陀说的法，啊，所以以无执取证究竟涅槃为目的，以贪染消散为目的，意思都一样了哈。贪染消散就是没有执取了嘛，哦，贪染来自喜爱，喜爱表示什么，欢喜欢迎，哦，然后黏着不放，那就是执取啊。所以以无贪染，那就表示没有欢喜，没有喜欢迎，没有捉着不放，没有喜爱，那就是没有执取嘛，啊，当然这个字也有人把它翻成没有执着了，我没有执着证究竟涅槃，怎么样没有执着，我就不执着啊，我都不执着啊，怎么不执着，就是不执着呗。换句话说，就有没有喜欢，有没有喜爱，坐着不放，放不下。所以佛陀给他的开示是什么，同样的，哦，跟前面一经一样， 那这边会讲到啊，苦受乐受，一直到同样的方式啊，因为厌离而离觉，消散得解脱，解脱自升起。所以这位比丘就这样子呢，以他的心以无执取从诸漏得解脱。啊，安乌帕达亚阿萨维希切汤维摩契地，啊，从诸漏得解脱。那漏是什么？啊，真有趣啊！漏是什么？从这一经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漏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的这种文字，眼耳鼻舌身意嘛，啊，然后三四和合生处，然后以处为缘，升起所感觉的三种受，这就是心的流露嘛，不是吗？所以漏是什么？根源净就是心流露出去了。我们说心在哪里？从哪里看得到心？心的展现从哪里展现？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当六处灭的时候，心有没有透过眼耳鼻舌身意展现出去？没有了吗？那是不是漏尽了？漏尽就是解脱了。所以这两经。这一点的差别。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世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思是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净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